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政府近期接连出台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高额关税措施，北京对华盛顿的强硬政策感到愤怒，在外交层面上高调应战，但却对中国媒体报道这场贸易战发布了严格的限制规定，规定只是媒体在报道时禁止对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个人攻击，批评美国的言论与行动时注意不要直接针对川普，而是针对美国政府。那么北京这样做其担忧是什么？是否表明中国仍然期待两国在短期内实现贸易的和解？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滨。
雷声好，各位观众好。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中国官方啊，在这个贸易战这个问题上，就是进行的在外交方面是态度非常的强硬，但是呢，对媒体如何报道是控制的很严啊，指示是非常的明确，应该怎样做怎样做，这是否说明就是中国啊是借这个机会，就是希望让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感受到似乎中国还是希望两国在这个贸易问题上应该用一种和解或者谈判的方式来解决。
实际上这个应该是中国一贯的态度，就是说中国不希望发生和美国发生贸易战争，然后从头开始都是一直就是说是中国的官方的态度，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发生贸易战争，但是如果你一旦开战，我们也不会就是说退缩，这至少是外交上的一种策略。但是在实际上，中国政府不希望就是说通过对于这种贸易战争的讨论，然后结果就很多时候舆情会控制不住，会逐渐引发到比如说发散到对中国经济当前现状与问题的讨论，然后就涉及到一些也不是否需要有相关政治方面的改革来促进经济更大的那个增长，或者是释放更多的那个经济增长的空间。即使就说美国给我们压力，我们也能够自己发展，如果在有适当的那个政治环境改善的情况下，这个中国不希望引发这样的舆情，所以必须在这外交上保持强硬的同时，在内部要相对的引导和控制舆情。
那么刚才我已经提到，就是在这个对媒体的这种禁令当中啊，说的是非常的这种细致，特别的明细，就是比如说严禁把这个舆论呢直接的引向对川普总统的个人攻击。那现在我们也注意到，川普总统在很多场合上总是就是提起到习近平的时候，总是说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帮了我很多忙。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贸易问题，那么中国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说不让媒体直接的来对这个川普总统进行直接的这样的抨击，是不是也是一种作为想向川普总统来表示友好，来期待着他能够收回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强硬的态度？
首先我个人认为这种处理是一种进步啊，就是作为一个大国，你应当就是国际之间的一种交往，你应当有这种风范，就是说不涉及到那个个人的上升到个人的攻击，而是只是就是说就国事对国事。所以我认为这个引导舆情不针对川普个人进行攻击，我个人认为是个进步。同时我也的确认为这个他有希望，就是说中国政府的确看到了就是川普总统他个人在这个中美之间贸易战争所起的那个关键性的作用，也一切都是这个川普他的那个个人强硬的那个态度来主宰这中间的一些关键的环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是也是给川普个人一点小小的那个示好吧，就是说我们没有撕破脸，没有到最后一步，我们还是可以就说保持相对的风范，来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来。
一般认为两个国家之间，特别是像这个美中两个这样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这种贸易战是没有赢家的，很多人是这样的认为的。但是现在我们注意到，就是华盛顿这边一些美国的一些学者或者是经济学家认为，就是在目前的这场贸易战当中啊，相比美国而言，中国的牌或者能够使用的工具或者叫武器也好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在你看来，如果目前的这个贸易争端继续升级下去的话，那么美国和中国谁会是赢家？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般如果就贸易本身而言，贸易战绝对是那个一个双输的一个策略或者是一个战术，就像中国老话说的那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因为你从中美两国相互那个贸易的那个额度和那个占各自贸易额的那个比重来看，中国相对于美国来说是处于一个就是说相对弱势地位，就是说简而言之就是说美国失去中国这个贸易伙伴，它还有那个它和整个欧洲之间和整个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存在一个很好的那个一个梯度差异，就可以迅速的形成一个新的一个主要的那个贸易伙伴关系。但是中国一旦和美国之间失去了那个联系，然后欧洲因为和美国之间更多在意识形态和其他政治经济关系军事关系方面的联系的紧密性，可能或多或少会和美国采取类似的态度，那中国就相当于面临一个这种十面楚歌的境地，这是中国极端不想见到的。而且中国目前已经中国的当事人可能就说包括习近平和他的治安团队呢，可能已经察觉到贸易战本身并不是可能并不是那个川普总统说的着眼点，他的着眼点可能还是作为整个处于全面的一个遏制中国的一个战略的一部分。
说到这个遏制中国的一个战略的一部分，我们也知道这川普总统就是曾经提出了这个叫印太战略啊，但是在这个外交方面呢，实际上只是这样提了，但是并没有取得什么样的进展，或者是说收效甚微。那么目前的这个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战，是不是也是他推行这个印太战略，或者是说刚才你提到的遏制中国战略的一个步骤？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其中一个步骤，因为你从外交上由于地缘政治上比较复杂的关系，其实中美之间相互需要依仰仗的地方还比较多。你看这个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但是从贸易和经济方面来说，发起一场就是说不小规模的贸易战，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负面影响会比较大，因为这个影响可以主要是会着眼在那个货币金融这种方面。我们最近已经看到了，就是说人民币已经持续贬值，这么下去会影响极大的影响，就是说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个市场作为一个投资市场它的那个信心。你看到最近一年多以来，那个国际三大那个评级机构已经降低了中国对中国的那个信用评级，已经造成了一部分那个外资的那个回流。如果再接着下去，你看美元持续坚挺，人民币持续贬值的话，那个会资本会大量的那个撤出中国的市场，然后中国其实又特别需要有这么多量的那个美元的储备来进行它很多的一些战略方面的事情，比如说一带一路，这需要大量的那个美元来支持做一些那个投资方面的事情。如果这些外资大部分撤出的话，中国就说你在提升国际力量方面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同时对于国内而言，中国自己的那个蒸发人民币，它是也是依赖于自己手里拥有多少外币储量的。如果是外币逃离的话，那个就不得不就说紧缩国内银根，就会造成国内资本市场很多那个泡沫，包括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那个极大的凸显，会造成更大的一种，甚至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危机。同时，这个你可以看美国对中国这个发起贸易战的基本的诉求，它的原始诉求并不是贸易本身。你看那个美国那个白宫的那个贸易委会，他发起了301调查，然后今年3月份的那个报告当中极少提及到那个贸易赤字和那个逆差本身的，更多的提到就是说中国在和美国的那个进行贸易的时候一些不平等的那个规定，比如说在引进外资或者是成长合资企业的时候强制要求技术转移一些不公平条约，造成美国认为中方是在以一种资本的方式来赢取不恰当的赢取那个就是说很尖端的一些技术，这些技术有助于中国比如说那个中国制造2025年的实现，而那个宏远的目标确实是会让中国经济就是说保持一部分相当大的那个创新的原动力。目前如果为了遏制中国，川普政府就必须要消除中国政府在那部分的动力。应该说中国在获取技术方面可能有三种主要的途径，一种是那个过去的以市场换技术，然后以资本就合资的方式同时在合资过程当中要求一些不恰当规定来换技术，最后一本就是用资本 你就直接购买技术的方式，但这因为美元因为人民币那个购买力下降，这几个方面都会全面受到影响，这会影响到国内整个的那个就是说产业的那个战略升级，这个涉及到中国长远的那可持续发展。我觉得如果从这个全面的遏制中国来看，这几个方面的组合出拳，是对中国是最致命的。
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